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当我在查看古今中外用活人献祭的资料和相关报道的时候，我终于明白圣经里为何会反复地强调上帝是祭邪的神，他最痛恶人拜假神，甚至用活人来祭偶像。也终于理解了圣经里关于祭司的要求做法为何会描述得如此细致入微。原来人性之恶超出人自己的想象。当人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满足神，为神做自以为好的事，邪恶就发生了。那些用战俘、用奴隶、用女人、用儿童献祭给某某神灵的做法，恐怖血腥，比死亡还要可怕残酷。而人居然赋予其正当的理由说神灵喜欢。除了魔鬼和属他的邪灵恶灵，真神哪里会喜欢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人这样作践自己，这样残忍对待自己的同类呢？而且魔鬼又怎可算作是神灵呢？圣经让我们知晓魔鬼的来历，他原是上帝所造最有能力的天使，却因骄傲使然，想要与造他的上帝平起平坐，故而与神为敌。从人类起初到现在，魔鬼和属他的邪灵一直在人间制造着各种谎言假象，目的就是挑唆败坏人与神的关系，从而虏获人的灵魂。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人对他人的血腥杀戮，确实是魔鬼最喜欢的。所以当人把活人当作祭品供物，其实是献给魔鬼，满足魔鬼吞噬人的癖好。魔鬼也确实会给作恶的人所谓的好处，但同时地狱里的人数也因着魔鬼的伎俩得以不断的增加。神造人是基于爱，神造人的目的是为了使神的荣耀得以彰显。尽管人犯了罪，离开了神，落入魔鬼的掌控中，但神仍然想方设法来寻回人，拯救人。在旧约，神借着做祭牲的牛羊、鸽子替人赎罪，使人能够靠近他。在新约，神更差遣他自己的独生爱子亲自降卑自献，来到人间替罪人做了赎罪的羔羊，使人因信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得以来到神面前，修复与他的关系，恢复人在天国的身份地位。先知说，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这句灵魂拷问穿透几千年的历史，今天仍然向你我的灵魂发问。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弥迦书五章七节到六章第四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六章五到六节。好，读完弥迦书的五章七节到六章四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不禁的问说了，世人依靠军事力量，那么基督徒又依靠什么呢？其实啊，根据圣经的记载啊，神在其永久国度中掌权的时候，我们的力量和拯救啊，并不体现在军事的强大上，而是在神的全知全能上。神他会毁灭人们用于攻击和防御方面的所有的武器啊，军队啊也不复存在，因为神已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就掌了权了。所以呢，我们应该信任神啊，不再为遭入侵和核攻击而来惧怕。那么或许呢，还有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说了，耶和华和以色列人争辩，百姓无言以对，要是他跟我争辩，我又会如何呢？好，弥迦在这里就描述了一个法庭，神他就是法官，他告诉百姓啊，他所要求的是什么啊，并数算他们对他和他人所犯的过错。弥迦书第四和第五章呢，就充满了盼望，那么第六和第七章就宣告了审判，也给百姓啊认罪悔改的机会。所以你看，指控要有证据，神他深知这一点，神就宣告群山啊前来证实百姓有罪。百姓就是在山巅之上啊铸造异教祭坛，向假神献祭的，所以这些山脉便是最好的证人了。列王记上的十四章二十三节经文说，因为他们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那么耶利米书的十七章二到三节经文说，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冈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我田野的山哪，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罪，把你的货物财宝并秋坛当掠物交给仇敌。以西结书的二十章二十八节经文也说，因为我领他们到了我岂是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他们看见各高山各茂密树，就在那里献祭奉上惹我发怒的供物，也在那里焚烧馨香的祭牲并浇上奠祭。好，或许还有人会忍不住的说了，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讲道理的，但是在这个悖逆淫乱的世界里边，并非每个人呢都讲道理，那么我又该怎么办呢？好，根据圣经的记载，神追溯他过去为以色列民所做的事，问他们可还记得，是不是厌烦了神的恩典。那么先知弥迦呢，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神并没有任何的过犯，所以百姓呢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神对百姓的耐心呢，真是耐人寻味。神总是处处以爱心来引导他们，并一直给他们机会啊，让他们回到神的身边。那么今天，如果神这样的来问我们，我为你做了什么呢？那么试问，我们又将如何的来去回答神呢？我们是否也像当年的以色列百姓那样，也是无言以对呢？神说，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那么神的意思就是说呀，我使摩西、亚伦和米利暗来做你们的领袖，带领你们呢离开埃及地。你看在这里神就提到了米利暗了，我希望这能够吸引女性解放运动的注意，让他们注意到啊，神其实并没有忽视他们。米利暗他是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的领导之一，他的地位啊和亚伦是相等的，但却跟摩西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摩西他是神亲自拣选的。那么事实上，有一次米利暗他还想主导一场叛变来去对付他的弟弟。当百姓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啊，摩西在神的授权下他就领导百姓，但是米利暗他却说了，他以为他是谁呀，竟然命令我做这做那的。我还记得他小时候还在襁褓的时候， 母亲和我把它放在蒲草箱里边，带到河边啊，搁在河边的芦笛中，因为它可能会死在法老的手中。我就远远地看着他，他以为他是谁呀？我需要他告诉我该怎么来做吗？我看米莉安呢，她是有史以来呀第一位女性解放运动者，但是呢，她是一个领导者，也是神所拣选的。我认为她和以色列妇女啊有一个事工。你能够想象妇女和孩子们在旷野行走时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吗？一定会有很多问题是摩西不太清楚的。所以米利安呢，他肯定是摩西的好帮手。那么在弥迦的时代呀，以色列百姓就抱怨说了，他们厌倦了敬拜神啊，他们就说了，神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呢？那么因此神就回顾他们的历史，向百姓来争辩。那么耶和华神他是带着悲伤和温柔啊，两度称呼以色列人是他的百姓，希望这能够打动他们的心。那么这篇充满了恩典和温情的讲词，旨在斥责以色列，并且劝服百姓啊，回到跟神所立的约中，而非以让人害怕的话来去宣判。耶和华他就指出了以色列偏待他，因百姓没有回报神的爱。那么神就列举了他对以色列的恩典啊，来证明他有充分的理由啊，去指控以色列。那么从神为以色列预备领袖，带领百姓出埃及，直到结束旷野漂流，以及渡过约旦河所发生的一切神迹奇事，都彰显出了神他对选民满满的爱。那么神在列举他的恩典的时候啊，一开始就提到了他所赐的多位的出色的领袖。也许神是借此提醒以色列，如果神打击以色列现在这些恶劣的领袖，那么必然是他们有过错。那么救赎的意思就是释放在法律或者是信仰责任上必须付出代价的某人。那么这和以色列试图讨神喜悦的行为，那么就形成了很戏剧化的对照了。耶和华既然曾如此白白的有恩典的来救以色列脱离埃及人之手，那么以色列又怎么能够认为昂贵的祭物可以买得他们蒙拯救脱离亚述人的攻击呢？
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耶和华控告以色列人的时候啊，就召聚了群山来做判官啊，他就复述了他向以色列人所施的慈爱，那就是他拯救他们逃出埃及，又阻止巴勒和巴兰来去咒诅他们。弥迦书六章五节。经文说，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好，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那么这个事件呢，让人们就确信了神他就是祝福和拯救以色列民的事实。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那么这句话中的石亭，那么是指摩押王事件之后啊，在约旦河东岸驻扎的一个露营。吉甲它是为了进攻耶利哥城而驻扎的一个营地。那么因此这里的从石亭到吉甲，那么就可以理解为啊，以色列出埃及时最痛苦的那种时期。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正如以赛亚所指出的那样啊，急于为自己谋求经济和社会利益，而无暇顾及用心和诚意啊，来去办理祭祀。好，那么神在这里就提及了发生在石亭的巴勒和巴兰一事，以及以色列人渡过了约旦河到达吉甲的历史的事件。那么借此啊，就唤起了以色列他们的回忆。以色列当记得他们如何跟法老王及其行法术的臣属来去对抗啊，渡过红海。以色列呢，也当牢记他们是如何无视巴勒王和他的先知巴兰而渡过了约旦河。 如果以色列的神从前可以排开江河，并且征服了以色列政治和属灵的仇敌，那么今天神为何不能够再度运用自然界的力量来拯救以色列脱离西拿基利及其在信仰上的自以为是呢？问题很明显，不在耶和华，而是在以色列的身上。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上述两个历史事件呢，都发生在同样的季节。而且当弥迦提出这个控诉的时候啊，圣殿呢，也许已经有人在庆祝纪念这两件事了。那么先知弥迦在这里就提醒我们，以色列民正要进到应许之地时，神所做的奇妙大事。因为以东不让以色列民穿过以东之地，他们就只好啊，要绕过以东。那么神让他们就绕过以东，然后啊，就来到摩押。当时摩押王是巴勒，巴勒想要咒诅以色列民啊，于是啊，就雇了先知巴兰。巴兰他是一个贪爱钱财的人，他是一个受雇的传道人，可是呢，他也是一个先知，他知道神要他做什么。神确实借着巴兰说话，但是呢，神还是惩罚了他。巴勒就找到巴兰，叫他呀去咒诅以色列民。经文说，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你看，在巴兰开始要服侍要进到摩押之前，石亭它是选民最后扎营的一个地方，当他们进到应许之地，吉甲是他们扎营的第一站。我不想回头谈巴兰他所说的预言，但是呢，我要说的就是巴兰每一次都不能够咒诅以色列民。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神不让他来咒诅以色列。民数记23章第8节经文说，巴勒带巴兰上到一座山上，当他俯瞰以色列扎营的地方，巴兰说，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你看，神不会做伤害以色列民的事儿的，神跟他们同在的。如果你下到他们的营地，你会发现呢，他们并不完美的。神在处理他们的状况和他们的罪，但是外边呢，并没有敌人要来找他们的麻烦。以色列民不知道有一批敌人呢，想要咒诅他们，但是神在保护他们，在捍卫他们。那么就连贪财的巴兰也必须说，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我不能做这样的事。你看，神不允许以色列民被咒诅。民数记22到24章对这个历史事件呢，就有详细的记载。你看，身为神儿女最奇妙的事呢，就是圣经说我们在天父那里啊，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约翰一书2章1节经文说，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你看，是要亲自来解决他儿女的问题。那么曾经有一位老牧师，他这样来见证说，他说，我知道神很严厉地在解决我的问题，我知道我这次生病罹患癌症啊，是神在惩罚我，我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救恩是从神而来的，感谢神垂听我的祷告医治了我，我也感谢神，因为我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保护我，与我同在，他是我的中保，他就是称我为他的儿女的那一位，他使我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他不会让任何人来去咒诅我。好，我要告诉你啊，我要响应流传在我们中间迷信又疯狂的说法，他们说神的儿女啊也可能会被鬼附。我真的相信魔鬼可能会压制神的儿女，给神的儿女啊带来很多的烦恼，魔鬼当然也会欺骗你，使你过得很凄惨。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神的儿女，魔鬼呢就不能够附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有一位中保。不管你是谁，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的话，他就会和你来同在，他会保护你。尽管有时候看来似乎全世界的人呢都在反对你，但是靠着神，你其实一点也不孤单。有一位学者他说得好，一个有神同在的人等于有一大群神的儿女跟他来同在。那么今天我有一大群弟兄姐妹与我来同在，那么请问你有没有呢？这个问题啊很重要。那么在这里神就告诉他的百姓说了，我一直在保护你啊，即使当巴兰要咒诅你的时候啊，我也在保护你啊。 巴勒对巴兰很不满意，当巴勒带着巴兰几次走到山顶的时候，巴兰他都不能够来咒诅以色列。于是巴兰呢，他就给巴勒呀一些非常邪恶的建议。他说，既然你不能够咒诅他们，也不能与他们来作对，那么就加入他们吧。这是一个老掉牙的说法，如果你打不过他们的话，那么就加入他们吧。巴兰对摩押王就说了，下去和他们通婚就好了。果然摩押人和以色列人通婚以后啊，以色列百姓就开始来拜摩押的偶像了。你看，这都是假先知的建议所造成的。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要很小心地说，所谓的婚姻咨询都是假先知的工作。我间接听到很多这样的事儿，很多的婚姻咨询呢，都不是出自圣经的，他们会这里挑节经文啊，那里挑节经文，就可以凑成一个案例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啊，只有爱是唯一能够使婚姻成功的。如果我们彼此相爱，那么神的话就会给我们一切所需，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的。神提醒以色列，他是公义的神，他在保护他们，和他们来同在。那么今天有神跟我们来同在，这真的是太美好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弥迦书的每一个章节呀，都有非常好、非常独特的经文。那么现在呢，我们要来读弥迦书的6章6到8节。那么自由主义的人，他们特别喜欢第八节。他们说，这就是纯宗教旧约圣经中啊最伟大的一个宣告。好，我同意自由主义人士他们的看法，这的确是伟大的一个宣告。但是呢，我不同意他们对这一节经文的解释。神与这些百姓争辩，要他们呢回转归向他，要他们为自己严重的过犯和罪孽来悔改，回心转意的归向神。那么神就提醒他的百姓，过去啊神是怎么样救赎他们，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地啊给拯救出来，又是怎么样带领他们来走过旷野的。接下来百姓就提出了4个好问题，问题的答案呢非常重要。这是圣经里边非常重要的一段，我们要非常小心的来解释弥迦他所说的话。要根据上下文尤其要注意到这些话跟整本旧约圣经的关系。我相信每一个信靠神的人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接触到神呢？除非你是一个无神论者，否则呢，你一定会想到这个问题的。凡是信奉异教的国家，他们都问过，也回答过这个问题。异教的观点呢，显明在他们所拜的偶像上，那些偶像看来都很恐怖。当他们遇到苦难的时候，他们就认为他们的神呢，在发怒。因此他们必须要做一些平息偶像怒气的事儿。那么今天很多复杂文明的国家，人们呢也保持着和异教相同的观点。于是呢，以色列民就问了4个非常合理的问题，这是一般人他们都会来问的。弥迦书6章6节经文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1岁的牛犊为燔祭吗？好，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换句话来说，神怎么了？神为什么生我们的气啊？我们遵守仪式、礼拜仪式、宗教仪式，这些外在的形式，不是神要我们来遵守的吗？但是呢，神也给他们过去失去的，就是让他们呢，可以和神来建立关系。好，再看这个问题，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我要带什么献给神呢？我能给神什么呢？他高高在天上，我却在地上，我要怎么样接触他呢？我要怎么样跟他沟通呢？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讨他的喜悦呢？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来得救呢？腓立比的近族以前也是信奉异教的，他就问说了，我当怎么样行才能够来得救呢？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和神有正确的关系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好，百姓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那神要他们来献祭给他。在利未记中啊，神给他们五种献祭的仪式，他们必须按照这些仪式来去献祭，使他们能够来亲近神。于是他们就问说了，只要遵守这些宗教仪式就够了吗？你看，人的理性总是让他们自己简化到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我要为神做一些事，神要我做一些事。我告诉你啊，这很可能就显示出了人心的骄傲比一切要更加可怕。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很多人以为今天的时代进步了，文明发展了，没有人会再用活人献祭这么可怕的做法，但真的是这样吗？有一位所谓的成功人士这样蛊惑人心说，成功都是活人献祭出来的，一个人有多成功，就一定有多少人在路上成为献祭的牺牲品。按他的说法和逻辑，一个人要想成功，就要勇于打破一切的清规戒律、道德枷锁，扫除一切拦阻的人，牺牲一切可牺牲的人，放弃所有做人的底线。这个时代，活人献祭不是放在台面上令人看得心里不适，而是放在暗处更隐蔽，更吃人与无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